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吗？
基督徒有没有被盗的可能呢？
得救跟长寿有什么关系？
卢文、李月新，从圣经和神学的角度和您一同探讨得救的真意。良友圣经学院，永恒的救赎。
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永恒的救赎这个课程。我们都盼望呢，当你听完这个课程以后呢，我们好好的去思想圣经的教导，也去把握神的应许的时候呢，我们对于得救呢是越来越有把握的。你好，我是李月新。
我是卢文。
嗯，谢谢卢牧师一同来参与这个课程哈。那么我们啊，有时候参与一些讨论呢，那卢牧师呢就可以从他牧者的角度了来帮助我们、鼓励我们了。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会啊谈论一个啊，也是弟兄姊妹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可以说呢，这个问题呢是出于对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这个句子的一些的理解，以至于呢，他就有啊这些弟兄姊妹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啊，就是觉得得救以后呢，啊，我们就可以随意的犯罪了，因为呢，得救已经很牢固了嘛，我们觉得很稳妥了，已经有这个救恩，所以呢，即使我犯很多很多的罪也没有关系。
保罗没有这样讲，你们得救以后就可以随意犯罪了，断乎不可嘛。保罗说，
嗯，有时候呢啊，月信记忆当中呢，就收过一位听众朋友的来信啊，一位的啊族内的肢体，他就提到呢，他教会里面的领袖啊，
嗯，
他啊也常常犯罪，也而且是什么都干了，抽烟啊、喝酒啊、赌博啊。啊，那么这些弟兄姊妹呢，就觉得，哎呀，怎么我们的传道人会是这样的？
等一等啊，
嗯嗯，
抽烟喝酒，我不觉得是犯罪。
嗯，
赌博，某些情况是，他可能呢，牵涉到贪心，这个就是罪。
嗯、是。
那么抽烟跟醉，那个喝酒是什
么？嗯，喝酒。
喝酒呢，就是行为不好。
嗯，
我们信耶稣呢，没有一个好一点的改变。那么圣经说呢，根本圣经没有谈到什么抽烟。现在我们基督徒呢，把这个抽烟批评的过分、嗯，抽烟的人不得救呢，我觉得根本没有这个根据啊。
哎，我觉得可以从两方面来看啊，如果我们觉得可能一般人偶然喝喝酒，或者是在内地呢，很多的比如男性呢特别多，他们很习惯去抽烟、
啊、
信主以后呢也不一定一下子能够戒掉这个习惯，但是如果我觉得一个人他抽烟或者是喝酒到了一个已经很沉迷不能够自拔的地步呢，我觉得这也可以、啊、看作是一种的罪啊，因为他已经受捆绑了。
你可以看作是一种的罪，但是这个罪人呢、嗯、他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他不能够戒掉那个烟。从前我看见内地有些牧师的这样子啊，
嗯
啊，那个喝酒就算是醉酒，醉酒是一种的罪，
嗯，
但是这个不是不得赦免的罪啊。
对啊，就是跟得救没有关系、嗯、所以呢、啊、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觉得，诶，我就已经得救了，我犯这些罪也跟我得救不得救再没有一个直接的影响，因为我已经得救，这是很肯定的嘛，所以我就可以随意犯罪了。
哎呀，不要乱搞好不好。那你信了耶稣就要除旧穿新，那个更新，做一个新造的人、嗯，那么不应当随便的抽烟，不应当随便的喝酒，更不要醉酒。因为保罗说呢，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那么不等于是我得救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一个基督徒呢，你得救了，感谢神啊，但是你得救以后呢，还是要过圣洁的生活的嘛。
嗯，那么月信要澄清啊，我并不是一个常常去啊随意去抽烟喝酒的人。其实
我
根本就不，
那个李月信没有。
对，我根本就不抽烟不喝酒。不过呢，我就啊，我
你
从来
一点一点 酒都不喝的？
酒喝过一点点，但是因为我的肝也不好啊，所以我不敢多喝。
嗯、
啊，但是我就啊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的确存着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诶，我得救了吗？我就等于得了一张的门票，我是可以很肯定的自己可以进天堂的了。所以呢，我的生活就可以随便啊，反正跟我犯再多的罪啊，我还是得救的。那么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失落这个救恩的。这就是这些弟兄姊妹呢会有的一种的想法。
那这样子的态度呢，有一点危险。因为他说我随便犯罪无论如何都不会失掉这个救恩，我觉得这个有一份过度骄狂的态度。
嗯，
无论怎么样都不会失落救恩，因为当你犯罪的时间呢，我觉得圣灵感动你，你这个呀家伙不要随便犯罪，那你拒绝了圣灵，你拒绝圣灵到一个程度呢，就完全是掉圣灵，抗拒了圣灵呢，亵渎了圣灵呢，你就变作不得救的了。你不知道这个很危险呢，就是、你的脚稍微再进一步，打岔一步，你就已经不能够回头。
嗯，对，就像以前我们讲这个一个信徒有这个被盗的可能，其实这个被盗也不是一下子的一个想法就造成，而是一个过程。如果一个人他在啊生活上没有这个警醒的心啊，很容易去放纵自己，容许自己去放纵自己，那么这个啊经过一个阶段呢，一个过程呢，可能就会到达一个啊不能够回头的地步了。那么其实呢，如果我们啊从刚才我们的讨论来看呢，啊对于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种的理解呢，其实我们从啊跟加尔文的那个这个预定的看法呢有一点不一样的。因为呢加尔文呢他是从神的角度来看嘛，神拣选你，神啊就为您预备了救恩，所以呢你一定呢会得救的。但是如我们却往往呢从自己的角度来看，就是诶我信主了吗，我就得救，所以神必定保守我到底。其实呢这就是一种不同的一种的想法。但是呢我们却常常忘记了，其实我们人是非常的有限的，有时候自己的确定呢也并不是真的百分之百。就像卢牧师也提醒我们，我们很容易讲这个感觉啊，所以呢如果我们从自己人的感觉，从人的角度了，就认定我自己就已经得救了，所以我就可以随便犯罪呢，这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啊。就像呢刚才我们提过了，加尔文呢他是很强调呢这个神的主权，他的拣选的。那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的预定呢就跟人的确定不一样。甚至呢加尔文呢有一个看法，他是说呢一个信徒呢其实我们也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在这个被拣选的行列里面的。所以呢如果根据加尔文他的神学呢，没有人可以确定自己必定会获得救恩。所以呢对在他来说呢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个把握认定自己就可以随意的犯罪。
那我觉得呢人可以感觉有把握得做这个救恩。
嗯，
但是人不可以随意犯罪。
是。
因为我觉得我已经信了耶稣，我已经罪得赦免，我就有了那个义人的地位，我为什么不得救啊？
嗯嗯，
因为我绝对不会随意犯罪，亵渎圣灵嘛。
是，
我觉得我应当作为一个信徒，我们努力这样子嘛。
嗯，
这个你心中呢常常有主耶稣基督，那好像你看见呢，教会呢常常有圣餐。你就一定呢来到神的面前，你真心的去领受那个圣餐，这是你跟神的关系。
是，
那怎么可以这样子不会拒绝救恩的？
啊，
所以一个人呢，常常读经祷告，常常去教会，这个呢表示你的心态呢是健康的，这个你就不必担心了。
月信也同意卢牧师的讲法，这是我们跟加尔文有一点点不同的地方，就是我们其实可以很确定自己呢是得救的。那么我们说回呢，如加尔文呢，如果他说如没有人能够确定自己在得救的行列里面，那么信徒呢就会听了以后就会觉得很害怕了。 觉得自己很没有把握。但是加尔文呢，他也有一点的补充，他就认为呢，我们其实可以呢推断自己呢是得救的。那有一个方法，就像呢马太福音所说的，在7:18呢里面就提到了，好树不能结坏果子，坏树不能结好果子。那么如果结出一个好果子呢，就证明这是一棵的好树。那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也是很努力的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的属灵生命呢也结出啊圣灵的果子。好像加拉太书的说，这个圣灵的果子有九个方面，我们很努力的去活出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生命，那么我们就可以很确定，诶，自己呢一定是一个得救呢。而这样的一个生命呢，其实不可能去不断的放纵自己，放纵自己的私欲去犯罪啊，不知悔改。所以呢，圣经呢在啊也提醒我们呢，保罗在腓立比书的2:12呢提醒我们要恐惧战惊，努力做成得救的功夫。诶，卢牧师，保罗这里说到了要恐惧战惊，他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应该非常的害怕呢？
这个恐惧战惊呢，是对罪跟我们对神的关系来讲，每一个人都要谦虚，而且呢晓得呢自己真的抗拒神呢，就有一个机会呢失掉那个得救的功夫。但是呢你恐惧战争呢，就是表示一个谦虚的心，承认我是个罪人，一个蒙恩的罪人，那你有什么可以骄傲？那没有骄傲的时间呢，你基本的态度是恐惧战惊。但是靠着神呢，也晓得呢，我不会乱搞的，不会随便的抗拒神的。
那根据保罗这里的教导呢，也就是说，如果呢，我们有一天呢，就自我感觉良好啊，就觉得自己也很好啊，各方面呢，我的生活、我的侍奉都不错、其实这就是我们应该警醒的一个时候，我们应该小心的时候。
你自己以为不得了呢，反而是为跌倒。那好像是那个彼得啊，彼得呢，当耶稣快要被钉十字架的时间，他是很骄傲，他说无论怎么样子呢，我不离开你，跟你呢死，跟你坐牢我都愿意，
即使其他人离弃你，我也不会离弃你、
对了，这样子呢，他的心态呢是在极端的骄傲当中有很大的危机，他不晓得。所以当呢在那个院子里头呢，有三个人不同的试探他，他三次否认我们的主呢，这个是最大的罪了，这是不得赦免的罪了。
否认主
吗？你怎么可以得救呢？但是呢，在他晓得他犯了罪，哎呀，这个心中有一个很大的那个震动的时间呢，主耶稣回头望望他，他就哇痛苦悔改。那么所以这个是最终，他还没有到最终啊，但是呢他在这个极度失败的经验里头，但现在呢你说恐惧战惊现在痛苦悔改什么都有啊，所以他的悔改是非常认真。那你看呢，耶稣连也没有纪律他，就是完全接纳他，所以呢，我们的神真的，他愿意救你到底，你千万不要否认主就行了。
其实彼得他的这个经历，我觉得也成为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其实也是一个写照，就是，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偶然我们还是会犯罪，还是会软弱，但是呢，我们要马上的到神的面前求他的赦免。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些认罪悔改也蒙赦免的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更加的经历到神的爱，对我们的接纳，他的保守。其实如果我们经历过这一些时候，我们更会提醒自己，不要再犯罪我们要好好的去生活，不会呢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不断的去放纵自己，以得救呢作为一个我们觉得很稳固的后盾，来成为我们一个犯罪的借口。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回来呢我们就再讨论到底信徒是不是就能够呢不犯罪呢。 哎，卢牧师啊，其实这啊是很多弟兄姊妹都会有的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我们信主以后呢，还是会犯罪呢？因为呢，按理说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了嘛，我们有啊一个新的生命在里头，也有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我们的引导，做我们的提醒，但是为什么还是会出现犯罪的一种情况呢？
啊，这些基督徒呢，忘记了。现在这个世界的王啊是魔鬼，
嗯，
那魔鬼是灵，我们人是血肉之躯，你怎么可以抵挡魔鬼呢？因为假如真的要抵挡魔鬼呢，输定了，
嗯，
你不能够跟他争，不能跟他斗的。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求神保守，求神加我力量，那你就没有这个骄傲的心，这样子才不会呢，随便乱搞的，离弃神。
嗯，所以即使我们偶然有一种的软弱，我们真的是犯了罪了，只要我们真的在到神的面前求他赦免我们的罪，那就可以了。
没有一个人呢可以完全不犯罪呢，
嗯，
因为哎呀，每天有24个钟头，
太多时间可以犯罪了，
所以空闲的人又不好了。太空闲呢，你常常就是要犯罪的了，对不对？
嗯，
那个不是叫你忙，整天忙呢，你应当呢空闲的时间呢多思想神的恩典，
嗯，
多一点的安静，多一点的祷告查经，那这样子呢会对你的灵命有帮助，
嗯，
那你晓得呢，你什么事情都没有啊，这个情欲又来了啊，就心中呢就偷偷的探爱情欲，要离开世界，所以就糟糕了。
嗯，
所以那个使徒约翰说呢，你们不要爱世界，跟世界上的事情，世界上的事情就是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情欲败坏。
嗯，我就想起呢，我听讲到的时候就提到大卫了，
嗯，
他犯罪了，他看啊，就是睡觉睡得很晚，然后呢，在这个皇宫的平顶上啊去走一走，然后就看到乌利亚的妻子，他就犯罪。如果呢，他没有常常睡觉，没有那么空闲，可能他就
他本来做一个皇帝，他不应当睡觉睡得这么晚，
嗯，
睡觉睡得这么晚呢，起来也不应当完全没有事做。那他起来祷告的，这一定不会出问题。他呢睡到太阳平息，那还才起来的时间呢，就在那个皇宫的平顶上面走，嗯，走呢，走的也不是散步不是问题的嘛。为什么要看女孩子洗澡呢？哎呀，这个大卫是该打了。
嗯，所以也成为我们的一个见解哈。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明白哈，作为基督徒其实也有这个软弱会犯罪，但是呢，我们可以向神求这个赦罪之恩。我觉得还有很重要一点，就是求神帮助我们，给我们有力量去面对。当我们再次面对这个罪的试探的时候，我们有从神而来的能力呢，去克胜这个罪。我觉得耶稣对于这个犯奸淫的时候被拿的这个妇人呢，那句话很有意思啊。他就说呢，哎，我赦免你的罪，但是呢，你从此也不要再犯罪。其实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滥用神给我们的这个赦罪之恩，而是我们也要靠着神的恩典去克胜这个罪恶，去对付这个罪恶。
对，因为这个犯罪的妇人呢，当众人呢，好像是跟耶稣斗争。耶稣说：“你谁没有犯罪，先用石头打他。”其他人都走了，嗯，但是那个妇人呢，他没有走，他晓得自己是个罪人。那么他要看看耶稣呢怎么样对付他。那么耶稣呢，哎呀，我也不定你的罪，
嗯
啊，耶稣来这个世界呢是为了救人，不是要为了定罪。你真的要这个不要神的时间呢，你才会被定罪。
嗯，哎，卢牧师，如果呢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呢来看呢哈，一个人呢他说自己是信主的，但是呢，如果他的生活真的是很败坏，他对罪也没有这个敏感，也犯了罪以后呢，也没有这个悔改的心，也就是说呢，他根本就没有一个能力，也没有这个心意、心愿啊、心智啊，去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嗯，
那可能呢，我们能不能这样去啊判断说，诶，这个人是不是真的去重生得救呢？如果我们刚才根据马太福音七章十八节所说的，好树就一定应该是结出好果子的，坏树就结坏果子的，那么一个这样的生活败坏的一个信徒，是不是他就没有一个重生得救的一个生命呢？
实在呢，有很多人的行为不是挺好的。那譬如说是在创世纪二十八章那个雅各，他梦见天梯，是不是等于是一般的灵异解经也说他信了耶稣的，但是呢他过去没有好的行为，现在梦见天梯以后呢也并不是有好的行为，所以呢在那个身体的软弱当中呢，他还有一段路要走，一直到神对付了他，他最刚强、最充满情欲、最充满自我的生命被对付了，他才变作是一个好的基督徒。那所以呢，那好树不能够结坏果子，坏树不能够结好果子呢，那个结不结好果子呢，某一个时间不能够绝对的判断这个人是不是已经信了耶稣。
所以我们还是要对于这个罪来警醒。有时候如果我们的生命觉得，哎呀，为什么好像没有改变，没有成长，也先不要灰心。但是最重要就是我们有这个心智，是愿意去成长，愿意去靠着神的恩典来对付这罪。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呢。
是，我们常常就有那个认罪。认罪呢，得到神的赦罪。但是呢，我们那个对付罪跟那个离开罪呢，常常做的不是挺成功，
没有决心呢。月心呢就觉得，可能呢有时候呢，我们常常说呢，神的恩典、神的救恩呢是白白赐给我们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不是靠我们的行为我们能够得救，乃是神白白的把他的恩典给我们。但有的人呢就觉得，诶，因为这是白白的恩典嘛，我们也不费什么力量啊，也不是用什么代价来换取回来，就觉得呢，诶，我是免费得到这个救恩，所以呢就没有好好的去珍惜神这个救恩，神父重价换来的这个救恩给我们，就很容易呢去犯罪。这也是呢圣经呢给我们的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提醒哈。我们可以翻开希伯来书的六章四节到八节了，里面呢就提到呢，其实如果一个信徒他容让自己严重的犯罪呢，就会沦落到一个不能悔改、不能够蒙赦免的地步。但是相反呢，如果我们能够去看重、去珍惜神的一个恩典呢，我们其实呢不会轻易的容让自己去犯罪，反而呢我们会更努力的、更认真的去回应神的呼召，也甘心的付上代价呢来跟随主。其实这也是有一位很有名的神学家叫做潘霍华呢，他说的，他说廉价的恩典呢是教会的死敌。所以呢，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要争取这个昂贵的恩典，一个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明白神是付了重价把我们买回来的。如果我们认为这个恩典是很廉价的我们免费就拿来了，很轻易就到手的话呢，我们就会很容易放纵自己过一个败坏的生活，最终呢到了一个地步了，我们还会失落救恩了。
对，
那么如果一个信徒他真的是常常犯罪的话呢，其实他也不是很想去犯罪，但是他就是没有办法。我们有收到一些弟兄姊妹的来信，就说，哎，我也不想这样的软弱，但就是没有办法，我就是这样的软弱，没有力量，而且常常的去犯罪。那到底呢我应该怎么办呢？
你有没有听过保罗这样讲，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啊？有没有听过保罗讲呢，主啊，你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因为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那个心灵里头的斗争啊，那个与罪恶的斗争呢，其实是很实在的。我觉得呢，你跟我呢，心中有这个经历啊，就好像保罗一样的嘛。保罗没有很详细的描述是什么，但是 我觉得里头赢得很多这个痛苦的斗争。
嗯，其实这也是我相信是我们每一个很认真去相信主的一个信徒都必然会有的一个挣扎，因为呢罪实在是很真实的啊，在我们的周围。那么啊，月心呢就想到呢，其实啊，我们在教会的当中，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信徒，可能也包括我们自己在内，这个生命、这个个性，可能经过多年，我们都没有改变，也没有什么进步。那么，卢牧师，你作为一个啊牧者，你有没有一些的忠告可以啊去鼓励我们的在内地在教会当中做头羊的、当头羊的那些弟兄姊妹？如果他们面对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灵性还是这样，多年来都没有长进，的确是很让人灰心的。那牧者可以怎么做呢？
那我觉得呢，首先呢，你对于那个救恩的了解、认识、接受，那么你真的接受了耶稣，蒙他的恩典，罪得到赦免呢？你要感谢神，不住的感谢神。所以有些人呢，哎呀，一讲话就想起从前蒙恩的时间，这个态度永远都对的，没问题的。
嗯
啊，那个就是表示呢，你是在主的恩典当中。这个你看那个我们传众的格里汉牧师，我不是跟你谈过吗？他终结他的一生，你以为他是讲有什么不得了的好处？
带了多少的人信主？
对了对了，他不是这样讲，他说当我的生命做一个结论，我还是一个蒙恩的罪人。那这个罪人不是顶可怕，我们都是罪人，但是他说我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所以呢，我无论怎么样子呢，都在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当中。那我们不要这么怕那个什么是不是我会失落这个救恩，你要牢牢记住，你们的就是本福恩，也是因着信。那么你不否定你的心呢，神的恩典一定永远存在。所以内地的朋友啊，你是一个信徒的时间呢，格里汉呢也说呢，他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你有什么了不起啊？啊，难道你可以跟他比较？所以我们呢，在神的面前谦虚，常常体会我是个蒙恩的罪人，那这样子呢，你蒙恩嘛。那么你看保罗也是呢，哎呀，他看见自己在罪人当中是个罪魁，但是我蒙了怜悯。那所以这样子呢，你今天得救不得救啊，你今天怎么样过活，完全是靠做我们的主啊。
所以牧者就可以这样的去教导弟兄姊妹啊。而且我觉得有一方面很重要，就是帮助他们真的很能够确定自己已经得着这个救恩是非常稳固的，也鼓励呢他们在属灵生命上面不断的去追求去成长。那今天呢我们讨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啊，就是说呢得救以后是不是就可以随意犯罪呢？那我们讨论过后呢，很明显呢这个答案呢是不行的，是不可以的。那其实如果我们认真的去思考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这个加尔文的这个理论呢，其实作为一个信徒不单不会放任自己去犯罪，反而呢会很努力的去结出这个圣灵的果子。那么反而呢有人说呢，真正的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人呢，反倒呢他会觉得很容易呢就怕自己不坚守就会失落了这个救恩。这是明天这个课程当中呢我们要讨论的。好，今天我们就谈到这，愿神赐福给您，再见。